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是 Joe。 那大家很好奇亨利去哪里了吗？就是我们的亨利呢，目前他的声音还在休养当中，所以会有几集呢由我来代班主持。不过我们的录音的顺序跟上架的顺序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之后也许有机会再听到亨利的声音。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邀请到目前 Kick Resume 团队里面曾经担任过老师以及未来可能有机会担任老师的两位同事来跟我们聊聊，作为相关的这个背景经验，他们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想法，还有他们的一些规划跟考量。让我们先来欢迎两位同事出场。首先是我们的 CS 同事 Al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还有大家可能蛮熟悉的我们的 Podcast 实习生 Claire。
Hi， 大家好，我是 Claire。
那首先呢，请两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大概就是我是从台师大英语系毕业，然后所以师大毕业之后，很理所当然的就是，我就成为一个高中的老师，对。但是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过一些非教育相关的实习。我大四那一年曾经在台湾微软实习了一年，对。然后毕业之后结束教育实习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先去了一个非盈利的教育组织，叫做诚志基金会。对，那在那边短暂的待过之后，又回到了高中的教育现场，担任一年的代理老师。那目前是在 Kick Resume 担任中英客服。
那 Claire 呢？
嗨，大家好，我是 Claire， 我是目前负责 Marketing Podcast 的实习生。那我目前的工作就是会在科技职涯是。Kick Resume 的另外一档节目，然后我会做一些企划规划，然后也会做一些主持跟后制的工作。我现在是台师大的华语系，然后双主修是英语系，所以 Alice 是我的学姐。
嗯，进来之后才发现的。
对
对对。
然后我主修是华语系的话，也做过一些关于华语相关的工作，像是教材的编辑，还有担任过侨委会海青班的助教，然后做过比较多像教育相关，然后华语相关的工作。英语的话，就是目前还没有做正式英语老师的工作，但是有在修教育学程。
嗯，所以 Claire 在加入 Kick Resume 之前，你的可能实习啊或者是攻读的经历其实也是跟教育比较有关的，或是跟学校单位里面。
对，比较跟学校单位相关的。
嗯，欸，那我很好奇，当初两位在选择英语系啊或者是华语系，尤其是选择师大，是一个可能蛮直觉就会想到说未来是要走老师这样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科系的时候，是你们当初自己的第一志愿吗？那有没有考量其他的校系呢？
师大英语系其实不算是我高中时候的第一志愿，对，算是有点因缘际会下，然后填志愿，然后进到这个学校。对，所以坦白来说，一开始大一的时候，我并不是真的很确定，就是这是不是我想要读的学校跟科系。对，但是我觉得是慢慢就是进入师大之后，然后体验到师大的一些资源，然后还有身边的人事物，然后就慢慢的接受，然后觉得好像修教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所以就这样误打误撞就修完了教程，然后毕业这样子。
嗯，
对。
那 Claire 呢？虽然你还没毕业。
就是师大的教育这个体制也不是我一开始想要选择的。那我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是想要读外文跟英文相关，可是因为我的英文其实非常的不好，就是我学测的话没有考过15几分，然后我当年那时候考完的时候，老师就说，哎，你考这个成绩，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办法上外文系的。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现在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选择呢？ 我最后是用繁星的方式完成这一段路。那我当时繁星的话，如果有用繁星这个方式的学弟们应该会发现它是只能选一个学校，然后选了一个学校之后你可以填六个你的志愿。那我最后就是选了师大，写了六个志愿。华语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英语系，那英语系没有上，所以后来就是上华语系。然后也是到学校之后接触到教程，我才开始修教程相关的。
欸，我想问 Claire， 你当初就是学测没有考到理想的分数之后，有打算要再继续考吗？还是就想说要用学测来一决生死？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读到那么深的人，就是我是学测的话每一科然后我的成绩不算太差，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平均读的人，但是如果要钻研可能一科国文或英文念到很好很好，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说我会想要用繁星是因为我过去那几年都是我是一到三年级都还蛮持续的有在念书，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个人的优势，也想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上的话，我就不会辜负我过去几年读书的成果吧。
了解了解。那我也想问 Alice，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在正式的毕业之前有一个微软的实习的经验嘛，就是一般的企业的实习经验，那也会蛮好奇说当初是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什么样的动机会去想要尝试看看一个在一般企业实习的工作。
了解。其实这个启发有蛮多种原因，对，那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跟我自我就是想要达成的事情有关的，是因为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碰巧接触到了就是学校的另外一个学程，对，那个学程它主要是在培育国际学校的老师，但这部分就是其实不用理解太多，但它一个其中的契机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修那个学程的时候，那个教育系统里面它有一个所谓的学习者特质有十点，那里面有一点是叫做 risk taker，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就想说如果有朝一日我有机会到国际学校教学生，然后我要教学生成为一个 risk taker， 我是不是自己就要先做出一些就是相关的举动，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体验，对，所以那时候刚好看到了就是这个实习的机会，然后就想说那就偷偷看做出一个就是跨出舒适圈的那第一步，对，然后就误打误撞就进去了，然后就完成就是一年的这个旅程这样子。
蛮有趣的，所以你是当时看到这个 risk taker， 然后你心里想说哎，如果你之后要教别人如何成为为 risk taker， 你自己要有说服力，是这样的心路历程吗？
对，类似就是觉得如果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做过什么样的尝试，然后就只是在就是教室里面跟学生说你要怎么怎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我自己也会很心虚。对，
了解。那你完成了在微软这一年的体验之后，后来为什么又决定说哎，你好像还是会想要走教育这条路呢？
了解。我觉得主要的部分还是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会觉得教育这个事业它是一个长期来说对于社会有帮助的一个我自己认同啦，对对对，我觉得它长期来说对这个社会是可以根除某一些社会问题，这样讲很心虚，对对对，
不会啦，蛮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能够投身在就是这个事业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也是我自己会心生向往的事情，对，不过我就是教育这个词比较笼统，然后具体来说到底是要在体制内体制外，然后学校内学校外，这些其实当时我都还很不清楚。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做的这个代理老师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争取到这个职位的？
基本上来说就是这种通常只要是学校相关的教师甄试，就是有分正式教师跟代理教师，那其实代理教师的资格就是也都跟正式教师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都是有教师证，然后我们也都具备考正式教师证的资格，对，只是说那个名额上面 就是这比较细一点，名额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对，那通常都是每一年的春天的时候会进行一波正式教师的甄试，然后那个之后剩下来就是各校有一些剩余的教师名额，可能他没办法就是编列到正式老师里面，那那些就是代理的名额，那他就会再额外开代理教师甄试，所以还是一样是透过考试的方式，就是各校不同，有些学校会有笔试跟面试，有些学校就单纯面试然后试教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跟外面房间的甄试都是差不多的路径，然后考进去这样子。
请问现在也是分教检跟教甄吗？教师检定跟教师甄试？
教师检定就是Clear 即将会在今年暑假遇到的第一关，就是所有的师资生他修完了师培课程之后，他一定要考完这个检定考，他才有资格去学校实习。对，这个是新制吧，我记得应该是
对，就是
对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是108年之后教检是考完之后才实习，那原本是可以选择要先实习还是要先考检定考。那以前是会有两次，一次是三月，一次是六月，那现在一年只有一次考试的机会，会在六月。
对对对， Claire 补充的非常好。对对对，所以这个教检是每一个要成为就是老师的人的必经之路。对对，那教甄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工作的面试，只是说因为教师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所以它不太像是我们去外面就是房间一般公司面试，就你投履历然后就邀请过去，通常都是会有一个大型的考试，然后大家就是挤进那个宅门这样子。对对对，
那你当初有担心自己挤不进那个宅门吗？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其实因为我个人的就是我本人的姐姐她也是老师，然后她当年也是历经了还蛮有一段时间的考试跟甄试的旅程，然后也有就是担任过几年的代理教师。
对对对，
然后据我所知，就是从旁我这个门外汉观察，就是我觉得她可能已经算相对算是幸运的，就是她并没有说挣扎很多年。对，但是无论是他那个时候或者是我自己的同学们，如果是走老师这条路的话，其实在这方面准备都还蛮辛苦的。你当时有担心过自己会成为所谓的流浪教师吗？
我觉得我算是我在毕业前我就有认知到就是这个所谓正式老师的名额到底有多么稀缺。对，所以我并不是到真的非常恐慌，就是觉得说我踏上这一途是不是注定就是要这样载浮载沉，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岸。对，我觉得我给自己有点像是我对自己还蛮佛系的。就是我就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可能有这个机会，然后有这个意愿想要去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去当，那那我也不会真的很去追求说我一定要这辈子就是以正式老师为一个目标。对，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没办法考上。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你蛮清楚当时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也清楚知道自己其实好像也有一些弹性或是有一些意愿看看其他的可能性，不是说就在这个目标上面绑死了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
那你后来就是在高中当了一年的代理老师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因为后来就离开了嘛，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是说离开时候的想法吗？
就是为什么会再做出这个转换？
哦，了解了解。为什么会就是在当了一年代理老师之后决定离开？我觉得主要有可以分两个部分，就一个部分可以把它当作是当老师时候的一些自我矛盾。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为什么不想当老师，这部分可能是为什么不想暂时不当老师。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自我实现。对，然后自我矛盾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在当老师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跟学生讲一些事情，举例来说就是蛮多老师都会说比如说你现在假设你对课业不认真，那你学测就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接下来你的人生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对，就是这种比较去脉络化的一个结论。但我知道老师们都是为了学生好，就是 因为他认真读书对他人生一定不会有坏事。对，只是我有时候在讲台上自己不自觉脱口而出讲出类似这样的言论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有一点觉得我到底是谁，就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也走过这一段旅程，我们也知道学测应该不会是人生中，它是重要但它不会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我到底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但我就讲出来了。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我现在有一点感觉自己跟自己价值在冲突。对对对，然后至于为什么会想要离开的自我实现，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也慢慢意识到就是我人生中有其他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就在那个阶段。对，就是举例子而言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假设我今天拿到一本英文杂志，然后我看到了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文章，就是它可能很具教育意义，然后跟娱乐性，但我对它的感受就会是写得好棒，然后我好佩服这个作者，然后就这样。对，但是如果假设今天同一篇文章它是因为那时候大概我在当老师的后半期，大概 ChatGPT 就问世了，然后假设这篇文章是 ChatGPT 所写出来的，我可能就会一样，我会觉得哇写得好棒，然后好佩服他，但是我会多一个我好好奇，就是这间公司 OpenAI 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是有什么样的人一起来推动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是同样一件事，当他用不同的产业别去达成的时候，我会对另外一种产业比较感兴趣，然后会产生好奇。对，所以那个是我后来决定暂时先跳脱学校，然后出来再闯一闯的原因。
哦，哎，我还蛮喜欢这两个理由，虽然我喜不喜欢不重要，但是就是第一个是说，Alice 发现说，其实作为一个比你的学生还年长的一个人，你会有一些可能对人生的安排的一些理念或者是想法是你会想要跟他们分享的，但是作为老师这个角色似乎好像又必须要去帮助他们在学业上面取得一定的成就，所以这两个你是有点冲突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你发现对于现在在就是以英文教育为例，你所接触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内容，你会很好奇说它背后可能有哪些产业的趋势，或者是这个世界上面比如说科技的调整跟脉动在推动它，而不是只有单纯的在英文教育这个内容本身，就你会有很多的好奇自己想要去探索。
对对对，
哦，很有趣的两个原因耶。那你觉得你后来就是因为现在在 K Grisman 工作嘛，那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有让你有逐渐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了吗，或者是一些答案？
这个问题就是还蛮刚好蛮贴切，就是蛮切合我在加入 K Grisman 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对，就是其实在加入 K Resume 之前，也就是我决定暂时先离开学校然后再去寻找下一步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曾经一度就是很迷惘，就是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就虽然说我可能知道说我对哪一些公司哪一些产业有兴趣，可是我摊开他们的职缺，我发现没有就很少会有职缺是让我觉得很心生向往。对，就是我对产业有兴趣，但是对于职缺好像不会找到一个 perfect match 的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度就是很失落，就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就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然后后来是就是我有一个人生中蛮重要的一个贵人，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有点醒的时候的我。对，他就说不要急着去找到就是你喜欢做什么工作或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去追寻的是你喜欢的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有帮助我当时转念。对，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有没有跟我当时一样就是茅塞顿开。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怎么样去确定说这是一个你喜欢的自己，然后这又跟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想象或者是找到那个答案说觉得这个环境这个工作可能会帮助你成为喜欢的自己。
我觉得喜欢的自己就有点像是你可以从你欣赏的人身上去偷一点特质，然后来拼凑出你喜欢的标签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在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我可能 并不是说就是可以一眼就是定情哪一份职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反而就是会去看说我在面试的过程，我跟我的面试官或是未来我的主管我的同事这样子对谈的过程，我在他们身上挖掘到的优点是不是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拥有的。
哦，
对，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是一定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这个工作做了之后然后我不喜欢怎么办之类的、
嗯、
就反而是从我想要成为 A 像这个 A 同事一样的人 B 同事一样的人，那我可以跟这些人一起工作就会变成是一种动力的感觉、
嗯、了解。哎，这边是你离开老师后第一份工作吗？
嗯，对对对、
哦，怎么办，录的好像广告的因为我只是蛮好奇说就是当初在就是平台上面看到这个职缺，然后因为你刚好提到说、
嗯、
你其实好像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你想要做的工作、
嗯、
就是会心生向往的工作、
嗯、
那你当初看到 K-Christmas 的职缺为什么会有那个就是点下去要投递的那个动力呢？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像是我依照这样讲好像很不科学但我就是依照我对于这间公司的过往的自己的主观的认识、
oh.
跟我的直觉，就是看那个直觉然后决定觉得好像还可以升任哦然后就投了、
嗯、
对，所以这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就不要学我。
不会啦、
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主观跟直觉、
嗯、
对，当你没有太多背景资讯的时候、
嗯、
就我们有时候在聊一些可能面试的一些危险征兆，其实它也是很直觉的一种东西、
嗯、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资讯去判断这间公司或是老板到底好不好，但是你在面试当中你就是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
嗯、
那就很直觉，就是相信你的直觉、
嗯、
我觉得有时候直觉还是蛮重要的而且这跟我们之前就是某一集读书会，蛮久以前的一集读书会有提到，就是别做热爱的事情但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好像就有点相呼应到、
哦、
对，但我觉得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还是很幸运的、
嗯、
而且我觉得它也会是值得追求的、
嗯、
可是也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对、
嗯、
我觉得现阶段的 Alice 给我这种感觉。对，先从喜欢自己开始
对，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刚那句话我自己的认知是就有点像是其实人生中你会喜欢的事情有可能不会永远都同一件事。
嗯，
对，所以你去追求这个有可能会变动的一个目标好像有一点不切实际。对、
哦、
那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交集和就是你自己在做那件事，所以你自己会是你的一个恒定不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你就是去追求一个一直会变一直会变的东西你会很累、
嗯、
但是你去追求一个永恒不变，就是每一件事一定都会有你自己参与在其中，那如果你喜欢自己的话那你应该就会跟着也喜欢当时你身边的人事物然后你在做的事情。
哦、oh, 我很喜欢这个观点耶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经历过类似的思考，就有时候对于某些工作可能原本是喜欢的、
嗯、
但是现在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出于责任义务去做它、
嗯、
然后会觉得哎、欸，我自己的这个心态转变会不会是不好的、
嗯、
对，会有这种反而开始觉得自责或者是愧疚的心理、
哦、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可以套用像 Alice 刚刚的那样子的想法，就是你是从喜欢自己的状态去出发的话、
嗯、
那其实这些改变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改变。
嗯
嗯，那接下来呢轮到 Claire 了。Claire 刚刚已经听了很久的故事就是 Claire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Claire 目前就是已经即将要毕业了嘛，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他准备要考教师相关的考试，那我想问问 Claire 你现在对于说未来的就业的方向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那虽然你要考老师没有错，但是你是计划要朝老师这条路上去走的吗？
我觉得我目前会想要做这份实习，还有就是未来可能会就已经申请好要去做教育实习，并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知道，因为都是实习，所以就是想要尝试这个职业，然后想要体验看看它是不是符合我的个性还有我的能力的，所以我还没有一个很笃定的是说我想要当老师，然后我也一定会成为老师，但就是在路上慢慢的累积自己的技能之外，也体验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喜欢的。
嗯，那你有感到任何的烦恼焦虑吗？或者是有烦恼的话，具体都在烦恼哪些事情呢？
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会想说，我会不会在路上花太多时间？因为像是也有些人跟我说，就是你可能找一个正职的工作的话，那会比实习学到的更多，然后可以累积到更多的能力。比起实习的话，如果我延毕这么久，可能我就是早一点毕业啊，早一点找一个适合的工作做就好了。那我觉得还蛮焦虑的部分就是会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寻找，然后没有找到那个终点。但是后来就是想说，可是寻找这也是一个过程，然后就希望自己在路上都有把这些东西学好，这样子就不会，就是真的不会是一个走弯路的过程，只是一种累积技能的我还在路上这样。
嗯，所以现在是还不太确定自己的终点是什么样貌。
对，我觉得我还没有一个很想要追求的职业跟职能在那边，然后等着我朝它前进，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体验的阶段。
哦，诶，好奇 Alice 你有这种感觉过吗？就是因为虽然说你刚刚还蛮明确的跟我们分享你的一段经验，但是好奇说你在特定的某一段里面有没有这种也是不知道下一个在哪里的那一种彷徨感。
有，每一段经历的那个衔接点都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 Claire 现在就是他可以自己整理出一段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因为我可能之前前一两份工作，我就算有这样子的彷徨，我也都是就是先忽略它，然后就觉得先做再说，薪水先领到再说。对，但我就没有好好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是到了就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才开始自己去梳理这个难题这样子。
嗯，
对，
之前 Claire 有跟我分享过一个当时你的烦恼啊，听起来好像解决了，但是我觉得也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就是你有跟我分享过说你其实有点担心你在准备教师考试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沉没成本。
好，那我要可能要从前面一点讲，就是我本身的科系并不是师培系，所以我必须要挂一个其他的系，也就是大家会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修到的那些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等等的科系，我才可以去修教程。然后它就是一个你要完成几学分，然后做完多少事情，然后才能去报考的一个学程这样子。那我因为本身并不是师培系的，所以我当时就是选了要辅系英文系，然后后来变成双主修英语系这样。那所以等于说我 除了本科系之外，加上教程还有加上双主修，然后因为也想要交换，所以也过去也有交换过。那整个历程累积下来，我就延毕了，花了比别人还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现在还因为我的教程还没有修完，所以我还在延毕的过程，这样投入会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那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烦恼吧，想说诶，我比别人读了那么久，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还是把它走完呢？为什么我就还没有说诶，那我直接毕业就好，因为其实我本科系的学分是已经够的，我可以毕业，然后学校每年都会寄信说你可以毕业。但是 我就是因为教程还没有修完，所以还继续延毕。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我去问 Alice 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是因为就是当我从很多年后再回来看，就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的点，可能这半年或者是一年不是占人生非常大比例的一个旅程，所以在往后再回来看的话，就不会觉得说我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你只要在这个旅程上是有经历的话，这些经历是会累积的，然后这半年或一年其实没有真的那么久。
嗯嗯，
就还是想说那我还是把它走完好了。
诶，我蛮好奇两位就是如果对教育相关的工作有一些兴趣，还有像比如说 Alice 刚刚提到你觉得教育工作它其实是有一些使命感的，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可能更广泛一点所有跟教育有关的工作，比如说可能也是跟科技有些沾上边的啊，可能跟教育科技的工具平台等等，而不是一定是说在体制里面当老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量过其他的选项？
有，对我来说就是广泛的能够跟教育沾上边，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排斥，对，但是目前迄今为止我好像也只有待过，就是体制外的话就会是非盈利的组织，然后体制内就是真的进到学校，对对，所以未来也不排斥，如果有就是其他的机会也会想要试试看。对，
那我也想分享，就是我虽然不是做正职的工作，但是过去有实习跟攻读的经验，是在做教材相关的。那我觉得那时候但是这个做的教材并不是英文教材，就是是华语的教材。那我当时做教材的这些工作呢，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做像是美编等等的工作，所以我会蛮享受其中，就觉得教材的排版让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很适合的环境。但是就是毕竟我觉得我美工能力上面没有那么强，然后有一阵子就是手比较不舒服，比较不能做那些美编的工作。好，这是废话，这个可以剪掉。
干嘛我要留着？你凭什么 cue 我们？
这是废话。对。然后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并没有让我很想要留下来，所以我暂时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团队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那里的工作环境也会还蛮影响我会不会想要在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待下来。那我当时的感觉是因为是盈利的组织，就会当太盈利的时候可能太为了要让自己成功，为了要赚钱，我可能没有跟那个理念那么相合，那我当时就会觉得这可能不是我追求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先不要这样。那另外一份工作因为是学校教育机构的工作，就比较不会有这下面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学校的教授一定是有研究的使命感。不过我也在过程中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研究特质的人，就是也像我目前并不会想要马上去考研究所，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研究者导向，所以我觉得研究者相关的我可能也会暂时先做务实面一点的工作。
看来 Claire 也是尝试了蛮多面向的，然后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性格上或是偏好上面，对，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关于那个沉没成本的讨论啊，我觉得就是先撇除是不是在讨论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有个核心的思想嘛，或是核心的理念，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让你的选择变多这件事情。就如果说是要当老师的话，在台湾当老师，然后当就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你势必就是要具备相关的资格，像刚刚两位提到的那些课程啊，或者是检定啊，然后要透过甄试等等，就那个是一个就基本的，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是要有这些条件。所以说虽然说 Claire 会担心自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追寻这个资格，可是其实你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可能半年一年的路程，但是多了这个选项就可以让你未来的职业有多一个弹性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在老师这个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大家听众所在的各个产业或是各个职位上，努力的让自己能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对于自己未来职业一定是好的。好，
谢谢 Jo。
不客气。其实我当初好像我是这样回答你的吗？因为你好像跟我，你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忘记有回什么。我好像只有回你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放弃。但是我不是你，所以你要自己决定之类的。
有点忘记。
好，没关系。那最后有一个算是 大环境的一个观察，然后蛮好奇当过老师或者是正在这条路上前进的两位会有什么想法，就是关于少子化这件事情，不管是你们自己在成为老师之后接触到的环境，或者是目前像克莱尔还在成为的路上接触到的这些资讯，你们都接受到什么样的资讯呢？然后如何去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判断自己要不要当老师，或者是如何当老师这件事情呢？
好，那 我先吗？好，那我先分享，就是关于少子化的这个议题。对，然后冲击的话一定是有，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面向，就是如果客观上来说，他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冲击的确就是他在员额上面的控管还是会考虑到少子化，所以就是回归到就是一开始那个就有问到那个问题，就是矫正的窄门。对，对对对，就如果你是用这个面向去切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对，但是如果以我自己一个比较现场第一线高中教师，曾经是啊，就是高中教师这样的角度去看，我会觉得其实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往至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个班级塞太多学生了。对，我不晓得你们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几个同学。
我的高中大概，可是我是念私立的，然后我的高中好像是50个，然后亨利说这是什么啊？
48个，
对，那就差不多50。
25班。
哇，那 Claire 呢？
我吗？我从国小到高中都是小学校，然后我高中的话是10个班，我的班是42个人，但是平均是40个啦，因为一类、二类、三类人不同，所以大约就是整届400个人。
了解。我的话一样也是跟旧，我也是读私校，然后一个班大概塞满就坐到垃圾桶旁边，就大概50几个人这样子。
我也是坐在垃圾桶里面。
对对对，但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嘛，然后现在的话，就我自己接触的高中，因为可能我在的县市比较相对人口正成长，然后所以公立高中来说，其实人数并没有下降到非常多，就现在大概35、36个。但我不确定私立的学校或者是一些人口数成长比较缓慢的县市会是如何。对，但是至少以公立高中而言，我觉得30几这个数字也还算偏多一点点。对，如果我们以自己当学生的那种经历来说，其实一般30、40个人老师真的很少会去注意到每一个学生。对，所以我觉得少子化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觉得它某种程度上说不定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就是可以因为就是班级人数缩减，然后让教育的品质更精致化。
哦，这个所以说你的观察是在说，其实会期待说是在整体老师的人数不变甚至增加的状况下，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每一位老师需要照顾的学生变少了，有机会去提升教育现场的品质，教学品质。
对对对，但是这是我不负责任的言论，因为毕竟
比较像是许愿，
毕竟养一位老师还是要全民来负担，所以这部分相信应该也是有就是精算过，所以才会有就是这种师生比的结果出来这样子。
嗯，
对。
那你觉得少子化的现象会劝退你的当时身边的同学，或者是你已经在教育现场的这些同学们他们继续当老师吗？
会，就至少我是有听过有人就是修到一半然后中途就放弃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少子化一定不会是就是那个人想要放弃修教成唯一的一个原因。对，因为如果你今天本来就很向往当一位老师，其实我相信还有其他吸引你的原因去当老师，不会只是因为学生很充足我就想要去当老师。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最根本让就是想当老师人打退堂鼓的原因。
哦，对耶，对，就其实 现在大家如果选择老师这个行业，可能会算是一定有基本的那叫什么行动力跟一定的抱负，才会去选择这样的职业。那你其他那些不当不当老师的同学，都去做了哪些事情？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因为我自己属于那种系编，所以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除了跟我比较亲近的几位同学，其他人的动向。对，但是，基本上要不就是去业界做一般就是公司行号工作，然后要不就是考其他的公务员。对，就跟大家一般大学生的出路，我觉得不会差很多。对对对。
了解。那 Claire 呢，你的同学们有在讨论少子化议题对你们自己未来就业的影响吗？
其实对 Alice 说的三点我都觉得我都有共感，然后也想分享一下。就是首先 Alice 说就是少子化，然后你觉得可以降低师生比的话，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个学生会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在学教育的这个路上呢，也有蛮多的感觉，老师也是希望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我觉得学到蛮多，像是差异化教学，然后要一直性分组，让每个同学都可以就是互相帮助，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学得更好。那我觉得老师比起跟我们说现在有少子化这个问题哦，更常告诉我们的是要让我们关注到更多的学生，然后要差异化教学，然后还有辅导班上的一些特教生，因为现在特教生的比例也比较高一点。那我觉得这是教授会比较强调的面向。那另外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有观察到老师会问说，因为如果是在上师培的课的话，应该这整班同学你预期都是要当老师的，那老师就问说，请问你未来笃定要当老师请举手，然后呢可能全班30个人大概会有4个举手，然后老师就说蛮多的蛮多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也不会跟我们特别说有很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已经大家想要当老师就只是一个人生的选择，然后我们选了这条路之后未来可以再当老师，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做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当老师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工作，所以老师教授比较不会跟我们讲说有很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会劝退更多人吧。
哦，是哦。老师说还蛮多的，还蛮多的，是在给自己信心。
因为很多人都是想要就是再多一条未来的路吧。
哦，了解。就现在其实大家都清楚知道，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个意愿是想要去尝试更多不同的工作，然后想要拥有这个弹性跟可能性，但是可能跟 Claire 一样，就毕竟也还是花了蛮多时间在投资自己成为教师的这条路上，所以最终还是会想要可能取得教师资格，但不一定说真的会到教育现场工作。但其实最最最最核心的要素都是大家到底有没有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没有发挥你擅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大家就算想要做老师这样的工作也要记得放在心上，可以一起考量的。那今天呢就很开心邀请到两位，无论是当过老师的 Alice 或者是即将有可能成为老师的 Claire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观察还有心路历程，希望对各位听众有帮助。节目最后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每集必备的你问我答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想听我们解答讨论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听我们在每周固定单集讨论的主题邀约的来宾，都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填写表单，让我们知道你的回馈。那我们就下次的职涯探险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欢迎来到本集的你问我答，今天的听众提问是，
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听众叫做 Peter 的提问，然后他的提问有点长，就麻烦大家耐心听下去咯。他说，我最近碰到的困难是，我未来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是最近留下来的时间只剩4个月，然后我的工作只有我会，没有其他人会，也就是说，因为他说他解释了 交接的时候，那个离职的同事仅用三天就闪电离职了，所以他三天交接完这个工作之后呢，现在这个事情只有他会，然后他的公司在这几天要考虑帮他转成正职，他现在是约聘，所以是约聘转正，但是呢他其实没有很想转，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比较好，怕太早说他们会很快把他当作是外人，因为他还有四个月才要留学，可是呢他就觉得如果预告离职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被拔权，然后就会渐渐的排外，但是他又担心说怕太晚说没有人可以交接，因为公司的人其实蛮喜欢他的，而且会觉得他会留下来工作，所以就很放心没有再继续征人了。那他说这几天呢公司主管已经在跟他谈未来的薪水等等的问题，感觉好像下周就要让他签约决定了，那真的是一个蛮紧急的问题耶，所以呢他就说我不想当那个只做了三个月正职就离职的人，而且他想说未来这个主管可能还可以成为他下一份工作的推荐人，然后他目前只有这一份实习跟这份约聘的经验，他有点怕这样突然离职会不会让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感到焦虑的 Peter
你说感到焦虑的 Peter 比吗？就是
对
Peter 的 Peter 的烦恼好细微哦，而且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就是内心话的感觉。那我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好，那其实我们整理一下 Peter 的烦恼。首先他的背景资讯就是他是约聘职，然后公司有想要他转正的意愿，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要长期做正职的计划，因为他准备要出国留学，这都是很确定的背景资讯，他没有要改变他出国留学的计划。所以简单来说他的烦恼可能可以归类为两类，一个就是说他怕他太早提离职，但是他却还没有要离职的话，接下来这四个月公司就不会让他做可能重要的事情，或是让他能够有所发挥，但是他怕他太晚提的话，到时候他确实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接他的工作，然后也没有其他人会他的工作，那公司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放弃我们放生我们这样子，那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他想要跟他的主管保持好的关系。那听完这个问题呢还有拆解这个问题之后，我想对 Peter 说赶快提吧，就是不要再浪费时间想这么多或是烦恼这么多了，因为我觉得你不提的话到最后你比如说要离职前的那一个月你提出你要离职的话，你刚刚提的这些烦恼啊这些忧心你都没有办法确定它会不会发生，就公司可能确实就是很需要你这个人，主管可能会确实感到很困扰，可是其实这一切一切的烦恼你都可以借由你现在来提你未来四个月之后可能有离职的这一个需求而得到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但是呢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Peter 会担心，其实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还蛮早就把我离职的这个想法透露给我的主管，然后我的主管他可能其实也并不是说不愿意放权给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因为他可能也很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后期他真的是完全没有留恋的就让我走了，然后我当时反而会觉得说哎，就是公司真的很不需要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Peter 的困扰。那其实如果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在提离职之后持续在这间公司有所发挥，剩下来的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都还是能够做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朝一个方向去想，就通常我们会说一个同事他要离职我们会很舍不得，可能会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他的工作的技能真的很厉害，就公司少了他之后整个团队的战力会真的受到一些影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第一种在更进阶版是他除了本身的能力很厉害技能很厉害以外，他在整个软实力方面或是他跟大家相处啊团队沟通等等是真的有很高的不可取代性，或者是他能够扮演团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这一个润滑剂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的不可取代性真的很高。那因为我不知道 Peter 是属于哪个阶段，那我先假设你是可能第一种好了，因为刚刚提到他自己有提到嘛，对，就是他会的工作整间公司只有他会，那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如果你希望在接下来的这四个月里面你都还是能够 受到大家的重用啊，或者是大家都还是很想要跟你合作的话，可以尽可能的往二去走，就是你怎么样去结合你的本身就会了这些技能，然后再加上你已经在这间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了，那有没有机会是能够发挥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资深的员工能够发挥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公司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还是会想要请你再多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还是会想要请你再多帮一些忙，就你对于团队来说还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所以太早提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担心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没有价值了，所以公司就会把我们排外，就是说要让自己的价值是可以体现出来的，这样会让公司觉得可以把我留住，我是一个还蛮有潜力的员工。
嗯，应该说我觉得 Peter 可以好好善用他所谓的他会的工作只有他会，这是他蛮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这样其实技能都是可以学会的嘛，所以这四个月又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所以还是蛮有可能公司会在这四个月里面找到一个能力也不错学得也很快，可能就如同当初他加入的时候一样的那位 Peter、对，就是他也能够很快的去学习 Peter 他已经会的这些技能，所以这种时候 Peter 他反而更能够去作为一个筹码跟公司谈判的，会是他的软实力跟他这在这间公司里面相对久一点，他对公司的整体的不管是文化的了解或者是方向的了解，就可以做出一些他跟他的接班人的一些差异化，然后提升他的不可取代性。
哦，了解了。关于刚刚说了我们好像已经点到了他太早提的问题，那他有讲到说哎，那公司现在好像没有在招人，就是觉得预设他一定会做下去，所以没有在招人，然后他很担心说到时候没有交接的话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困扰。
但公司现在没有在招人，就是因为公司以为他想要继续待下去啊。
哦，所以这其实只是他脑中想的预设的，然后他还是要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才可以让公司知道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觉得假设 Peter 他就是很确定他暑假就是要出国了，他就是很确定他四个月后会离职，就这一个条件是固定不变的话，那他更应该去主动的去为对方也就是公司或是主管创造更多的方便性，然后也为自己争取更多谈判的条件。那我刚刚所谓的方便性就是既然你担心说没有人可以交接你的工作，或者是公司没有再继续找人，但是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是建立在说公司不知道你准备要离职的这一个条件之下，所以其实就如同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如果 Peter 他现在主动的去提出他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他还是想要继续在公司待一阵子，那如何去提高他的不可取代性，让公司还是愿意交给他重要的工作去做，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他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嗯，了解了。希望我们的观众 Peter 有收到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解惑建议，然后也希望他的事情能够顺利的被解决。
我刚刚真的有一种好像在对 Peter 说话的感觉。对，希望今天的建议对 Peter 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的你问我答就到这边。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像 Peter 这样子的可能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困惑问题的话，都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向我们提问，也欢迎在这个表单里面向我们许愿，希望可以在每周固定的单集听到的主题。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